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教学的是奇迹课程练习手册的导言。那这个练习手册的导言当然是练习手册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教大家的是呢这个心态，好，主要是说我们要以怎么样正确的心态来做这个练习手册的练习呢，才能够带我们逐步的深入奇迹，好，还有宽恕的这个精神。那就让我们从这个第一段首先进来看。第一段的第一句，他说正文所提供的理论基础是练习手册中不可或缺的架构，它赋予了每一课练习的意义。你看好，在练习手册的导言，也就是练习手册的最前面的第一段的第一句话，他提到正文，而且提到正文的重要性。那我想正文的重要性就可见一斑。那其实我碰过有好些学员，为数不少呢，他们是只做练习手册，不看正文的。那这个其实当然有点就是偷吃步的意味啦，就是说因为正文它写的比较多又难，这个文字又很抽象，读起来很费劲。那练习手册比较简单嘛，然后而且做练习啊也很贴近生活，所以正文就干脆不读了。那甚至有老师是这么主张的，不过这么做其实是不行的。那耶稣在这一句话写得非常清楚。那另外呢，他在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呢，就奇迹课程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也交代了这个肯尼斯还有海伦这些人，也就是说，这个奇迹课程呢，它总共有五本书。就是正文、练习手册、教师指南、词汇解析跟补编，这五本书是不能拆开来卖的。所以现在英文版的呢，它其实是一本的，我都称它叫做大补帖。它就是只有一本。那显然他还把正文排在练习手册前面，显然他是认为正文是很重要的。那重要性在这边就写出来，他说正文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奇迹课程的所有最重要的观念都在正文里面。那因为正文里面讲得这么的清楚，所以练习手册当然就不会再重复的去把它讲，而是说利用这些观念来帮助大家做练习。那请你仔细看，他说正文所提供的理论基础是手册不可或缺的架构，但他并没有说正文只提供的是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正文它并不是只有讲理论。那事实上，你深入去读正文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在里面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修行的经过，那个经验，它其实就是一个经验谈，只是说文字写起来看起来比较理论化。那其实正文呢，我自己在阅读上面是研读的比那个练习手册还要再更认真。虽然说练习手册我这个已经是做到第六轮了，但是正文下的功夫是更多的。那读那么多次，并不是要彰显说我好像很用功，而是说，正文里面的东西，是很重要，而且呢，你读越多次，越可以从里面得到越多东西。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这一年半的课，主要是在讲解练习手册。不过我们在重要的部位呢，依旧会跟正文里面相关的章节来做一些串联，来提供大家这个连结的部分。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读过正文的话呢，也希望你在做练习手册的时候呢，同步呢每天可以读一点正文。那慢慢的呢，你会感受到那个正文的力量会出来。接着他说呢，你必须亲自操练这些练习课呢，才可能达到课程的目的。那第三句呢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一定要背起来。你可以把它刻在你的桌子上、椅子上，刻在自己手上。没有经过锻炼的心灵是无法成就任何事。重要的是说三遍。没有经过锻炼的心灵无法成就任何事。没有经过锻炼的心灵无法成就任何事。那我常以在上课的时候常以这个心灵的肌肉来做一个譬喻啦。就像像我这种身材的人，你不可能叫我去举重一下举起100公斤的东西， 不过，如果上健身房去锻炼，找这个好的教练哈，然后慢慢的去练习调整饮食啊等等哈，每天锻炼的话，是有可能的哈，有可能可以做得到啊。那其实呢，这个心灵的东西哈，因为现在互联网发达哈，那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很多社群，那社群里面呢，就也有很多看起来很厉害的高手啊，就是可以讲的一口好奇迹哈，讲的一口这个好灵性啊，就是说很多道理都可以讲得很清楚，明白，甚至很精彩。但是说这个人，你深入去认识他的时候，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他能不能真的把他讲的东西完全的活出来呢？我必须说，在我观察里面几乎非常少，实际上是非常少。那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哈。要讲道理非常容易哈，但是未经锻炼的心灵无法成就任何事啊。那我们身体的肌肉需要锻炼哈，心灵也是需要锻炼。身体的肌肉锻炼呢是用来负重哈，就是说可以举更重的东西起来。那心灵的肌肉去锻炼呢，是为了能够更快的去放下，去放掉那些他背在背上觉得很重的东西。那这个是关于心灵的锻炼。那当然，接下来这个365课呢，就是目的就是要锻炼我们的心灵，直到我们回到天家为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段。他说呢，这些练习课十分简单。好，那当然，事实上，当你做到，应该不需要做到最后一课啦。你可能做到100多课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出来，这365课其实就是一课。好，他所谓简单的意思是说，他的观念很单纯，好，并不复杂。那这个是奇迹课程的要特点啊，那既不会耗费你太多时间，也不限定你练习的场所啊。但事实上，如果你练的不管是什么法门呢，它必须要在某些场所才能够练的话，那这个法门一定是不究竟的啊。那这句话你如果听懂的话，那大概你在市面上坊间可以看到的很多所谓心灵法门，都会 get out 哈，就出局了。你想想看嘛，就是如果说这个法门它需要在特定的场所，譬如说你一定要有特定的床铺啊、特定的桌椅啊，或者说旁边都不能有人干扰啊，或者说必须要有其他的人在，譬如说要做排练之类的哈，排列之类的，那这种法门一定都不是究竟的，好，一定都不是究竟的，好，那究竟的法门一定能够让你在不管任何实地都有办法去修正你的心灵，化解你心灵内在的罪疚跟恐惧才是。好，这个大家可以琢磨看看。那他说呢，不会耗费你太多时间，大概应该是指形式上来说啦，就是这些练习课基本上并没有算占用我们真的太多时间的哈。即使在那个100多课啊，哈，200多课，哈，那200课那边，然后可能每半小时的前5分钟之类的哈，也不能算是真的太多时间啊。那我在书里面曾经有谈到过哈，就是宽恕本身是不需要时间的，因为宽恕其实只是一个转念，哦，它只是一个转念，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念头而已。好，那这个转念其实是当下的，并不需要时间。不过时间仍然是需要的哈，因为学习宽恕是需要时间的啊。宽恕本身不必时间，但学习宽恕是需要时间的啊。而且你越是初学者的话，其实你越是需要花费时间跟精力去投入啊。那，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哈。当然，我讲的是说，像我这种并不是灵修天才的人来说哈。但如果你是灵修天才的话，应该现在你不会正在听这个录音才对啊。好，那他说呢，你无需做任何准备哈，这是1年的课程。从一到365课哈，那一天不要做超过一组哈。它原文的确是写一组练习哦，不过这个一组练习其实就是一课练习的意思了哈。一天不要做超过一课哈。那同样的哈，这个不是对着灵修天才在讲的哈。那如果你真的是灵修天才的话，我想你可以很快的活出宽恕，也并不需要做到365课哈。那当然，他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哈，因为一样米养百种人哈，那其实一波练习手册我们有看过的哈，可以有千奇百怪的练法哈。那有人甚至可以一次就 练了365课，哈，一天练365课，也有听说过，哈。那所以它其实并不是说做一个硬性规定啊，而只是提醒我们说，不要跑，不要跳，好，那不要自作聪明，好，也就是说，因为头脑跑得很快嘛，那头脑可以把灵性的一些语言呐、观念呐、一下子学起来，好，但是我们的心灵要能够完全的把这个奇迹理念活出来，哈，还真的需要很有耐性的去做练习，好，那我碰过有太多人都是这个所谓。头脑在自作聪明的状况啊，非常非常多啊，尤其是奇迹课程的这个领域啊，所以，在上课或者在录音里面，常常会不厌其烦的去强调说，这个老实操练啊，然后按部就班练习的那个重要性。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跳一段呢，再来看一下下面第四段。他说呢，练习手册的目的是按部就班的训练你的起心动念。好，这个重点是按部就班这四个字。好，systematic way。好，那以比较现代语言来说，你可以发现这个练习手册它是有设计的。好，it is designed。好，就是它有设计过的。也就是说，它的文字呢，为了引导初学者进入，哈，它是文字由少而多。好，然后讲的东西由浅而深。好，但是在后面第二步就是200多课开始哈，它文字变得很少，好，那也是告诉你说，真正的宽恕其实跟文字没有什么关系哈，然后它是引导你去做冥想，然后直接跟上主去做交流。那他在就是说可能练了20、30课、50课之后呢，他都还会有一个复习哈，在第一步里面，好，所以你会发现它是有设计过的。那这些练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句哈，他说要帮你把这课程生活化哈，不局限于这个正文所讲的理论哈，而是要在生活中把那个宽恕的精神彻底的去活出来。好，然后使你明了，原来每一刻都能同等地运用到你所见的一切人与事上，因为所有的课都是同一课，好，那他们的效力都是等同的，好，那其实都是在讲宽恕，好。那也就是告诉你说，宽恕这一个法门，它可以被同等的运用在你所见到的一切人与事上。接着下面第五段呢，他说这个正知见的培训课程呢，它延伸的效果跟世俗的培训课程是不同的。好，那它所谓世俗的课程，就是你在人间所可以看到这些分门别类的课程。哈，那为什么有所不同呢？就关键在于这个延伸，哈，transfer，哈，英文的 transfer，延伸，哈，那意思就是说，宽恕这一招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好，只要把宽恕练起来的话，任何的课题来到你面前，你都不会感到慌张失措，哈。那这个是宽恕它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哈，也就是它的延伸效果，也就是你只要学一门，就等于是学了千千万万门的意思，哈。那下面呢？他说，只要你能把这个正见具体运用到，也就是宽恕的正见具体运用到任何一个人、一事或一境中，效果就会自动延伸到每个人及每件事上。意思就是说，宽恕一个人就等于宽恕所有的人。但是反过来说呢，仅仅保留一个例外的话，它在任何事上都会效果不彰啊。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没宽恕呢，就所有的人都没宽恕的意思。那当然，这个是最重要的观念。好，那下面你会发现呢，他一直重复这个观念，也就是不要保留例外，就是认定说有什么人是不能宽恕的。好，不要保留任何例外。好，那他在下面几段呢，反复重复了可能不止3次。好，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嘛。好，那这显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好，而且他在前面几课，好，你会很明显的看到他在反复的提醒你这件事啊，不要保留例外。好，那刚刚的这个观念再重复一次哈，也就是说，宽恕它很神奇的地方呢，是你只要宽恕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事哈，就表示你宽恕了所有的人跟所有的事。但是反过来说呢，只要有 一个人或一件事没宽恕的话，也就是所有的人跟所有的事都没有宽恕。好，那很简单的讲呢，就是说，宽恕它其实是目的是要化解我们小我的思维。好，那你能够不用小我的思维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看这整个世界就都不是用小我的思维在看。好，那但是呢，如果呢，你看一个人或一件事是以小我的思维在看的话，那么那个当下呢，你其实是以小我的思维在看所有的事情。好，那这个部分呢，随着大家练习的越多呢，就会越有感受。好，那我们在课程进行中还会再回来跟大家提一提这个重要的观念。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六段，它是第五段的一个延伸。那他说呢，你要按部就班的依照指示去做练习，然后这会帮你把当天的概念普遍的运用在你所在的任何场景。这个普遍性，也就是他所说的，你宽恕一个人就等于宽恕所有的人。那再来是说，千万不可擅自评判宽恕的观念在某些人士中行不通，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宽恕是没有例外的。宽恕是没有例外的。那这当然也是奇迹个人讲的宽恕跟一般在世俗或宗教里面讲的宽恕一个非常大不同的地方。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下面第七段。好，他说这些练习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你的延伸或推恩的能力。好，那这个英文的 extend 呢，它翻成延伸，那有时候翻成推恩，好，都有。那其实呢，它的这句话意思还是一样，就是说要把这个练习手册的观念呢运用到一切的事物，延伸到一切的事物上去。这个是这部练习手册它那个最重要的目的。那在一开始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会觉得说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法宽恕，或者不可能宽恕，或者你会质疑说怎么可能去宽恕这种人。好，那一开始在做宽恕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从一些比较容易或比较小的事情上面去着手。好，譬如说你去菜市场买东西买贵的啦，好，贵个几十块一两百块啊，好，这个你还可以还没有那么生气，还可以稍微可以接受，还可以宽恕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买房买贵了一两百万，那这可能就不行了啊，这个就宽恕我老半天还是宽不过去啊。这个是我们刚开始在做练习的时候常见的状况。那这个练习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呢，就是把宽恕的范围延伸的越来越广，到最后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到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宽恕的。简单的讲，就是只有没有不能，只有不愿。好，没有不能，只有不愿。好，没有什么是不能宽恕的，只是我们目前不愿意去宽恕这样子而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第八段呢。他说呢，练习手册中有些观念可能会令你感到难以置信。好，这一段跟下面第九段很有趣。好，那有些呢则会有骇人听闻之嫌。好，那随便举个例吧。好，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观念，譬如说29课，他说上主在你所看到的万事万物之内。好，然后他还举例说上主在那个衣架里面，上主在你所看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好，令人难以置信。还有譬如说像第186课，他说整个世界的救恩都超值在你。好，这一课也是这个巨大自大到令人难以置信。好，那有些有骇人听闻之嫌。好，譬如说这个167课第二段，好，依据他文字的这个暗示，似乎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活在完全的平安喜悦里面呢，你就是活在死亡里面。好，听起来既骇人听闻又令人很难去相信。好，那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奇迹课程他的思维跟我们一般世俗或者说小我的思维是完全颠倒的，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思维是让你觉得很难以置信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我会发出很多的评判，他会发出很多评判，不管是认为说不可能啊，不可能做到啊，然后这绝对是错的啊，不对啊之类的。好，但是他说这些都无妨。好， 他竟然觉得没关系啊，这有趣啊，他说这些都无妨啊，即使你对这部经典有这种亵渎的想法，就认为它是错的啊，但没有所谓亵渎可言哈，但是他说这都无妨，你只要按照指示去运用这些观念就好，那不要妄自评判，也就是说，暂时先放下小我的各种评判啊，然后按照每一刻的那个指示去运用他所讲的那些观念。好，这个重点是在"运用"这两个字，就是去用，只要去用就可以。好，那这个会接到下面第九段，好，也是很有趣一段。他说呢，你不必相信或接受手册里的观念，甚至无需心怀好感。好，那这个大概有两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是呢，耶稣已经预测到，他已经知道说，有一些观念我们并不太相信，哈，也不想接受。甚至也并不心怀好感，好，他已经能够看到说，我们的小我已经一定会对这部课程产生抗拒，好，那再来是说呢，你看哦，很有趣，他说你不必相信或接受这些观念，哦，你只要去用，好，也就是说你只要去练就行，好，那但如果你已经能够相信或接受手册的观念，而且是打从心底相信的话，那你就不用再练这部手册了，好，实际上是这样，对。那当然，因为这个奇迹个人讲的东西哈，有很多东西你真的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非常毁三观哈。用大陆人的话来讲，就是叫毁三观哈，会毁灭你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有人生观哈。它是一部非常颠覆的课程哈。那如果你听到这句话呢，还没有被吓到的话啊，那欢迎你哈，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奇迹课程。练习手册所讲的这些很有趣的一些道理哈，不仅有趣，而且非常有用哈。那他说呢，某些观念会激起你的抗拒心理，哈，所以耶稣已经早就都知道了，哈，因为他走过这段路，哈，所以他很了解我们，哈。那一定会有抗拒，哈，在练习的过程中，那怎么解决抗拒呢？你可以参考我的书里面的文章，还有包括。就是练习手册第95课，好，那等到我们讲到那一课的时候，哈，会再详细带大家来看一看，哈，就是如何穿越抗拒这件事情。那他说，抗拒呢，不相信、不接受，甚至也不心怀好感，这一切都无妨，哈，他倒是看得很开啊，而且无损其有效性，啊，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去用就行。好，那你不必真的很喜欢这部课程，或很喜欢这手册，或者跟他爱得要死，哈，每天抱着他睡觉，不必。好，那重点是你只要去用，只要去用它。好，那重要的事情反复在讲，哈，也就是说不要去擅自设定一些例外。好，那不论你对这些观念有何反弹，利用这些反弹来做练习，也就是说你对这些观念一定会有抗拒。那有抗拒的时候，就利用这些抗拒来做练习，哈，也就是说，你就把这个练习的焦点呢，转到这个抗拒上去，去宽恕那个抗拒的意思，哈，那这个呢，就是能够在你即使抗拒，你还是能够进步，哈，那抗拒并不会瘫痪你，哈，而是说你没有辨认出你是在抗拒的时候，这件事才会真的瘫痪你练习。好，那这个是我们另一手册的那个导言那个讲解哈，那也是我们一年半的这个课程的一个起头。好，那很高兴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教学相长。好，那我们会每个礼拜都会把录音灌出来，分享在网络上。好，那我们这个录音讲解呢，365课，每一课试期长短会以10到30分钟的时间来。做这个录音讲解，好，那形式上大概就会像是我们这集录音所设定的这样。那么这些录音讲解呢，会搭配有实体课跟网络课，好，实体课跟网络课。那如果大家想要就着这个练习手册呢，希望志成可以带着你，一课一课的练习，然后详细的回答你所有练习上的问题，然后帮助你呢，去理解那个课文背后的含义，更深层的含义细节，还有跟正文做搭配的学习呢，那欢迎参加我们的 每周一次的实体课跟网络课。那我们会把这个上课讯息呢放在我的网站里面，还有微信公众号里面。那课程呢会从2017年的1月初开始，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